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2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六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川普表示6月12号如期会晤金正恩。朝鲜虽然表示愿意放弃核武器，但是网络攻击他的行动有增无减。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最新的音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另外，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防务对话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6月2号发言时表示，中国要为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承担后果。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他将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川普总统把这次峰会描述为一个过程的开始。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跟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然后在南草坪对记者们做出了这项宣布。金英哲是近20年来访问美国的朝鲜最高级别官员。金英哲在会晤期间把金正恩的信亲手交给川普。参加这次会晤的还有国务卿蓬佩奥。川普总统描述说，这封信很有意思，但是他并没有详细的披露内容，只是说这封信的内容可能会很快的公布。记者问他跟金英哲会面的情况，他说这是彼此认识，为6月12号的峰会以及与随后可能跟金正恩的进一步会面铺路。他接着说，我认为这将是个过程，但是关系正在建立起来。白宫说，星期五的会晤原来预计持续大约5分钟，但是最后谈了超过1个小时。金英哲抵达白宫时，陪同他的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由于涉及对美国公司的网络袭击，金英哲目前被列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此前一天，国务卿蓬佩奥说，有关重启6月12号美朝峰会的讨论取得了切实的进展。另一方面，朝鲜虽然发出信号表示愿意放弃核武器，但是仍然在大肆的使用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武器——网络攻击。朝鲜由于开发核武器受到严厉的制裁，多年来资金短缺的朝鲜一直利用网络攻击从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盗取资金。美国总统川普说，他跟金正恩的峰会将在6月12号举行，但是一家向受到黑客攻击的美国商业公司和政府部门提供咨询的美国网络安全公司说，朝鲜的黑客行动仍在进行，主要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近年来，美国官员说，朝鲜和其他一些国家对美国的网络安全构成威胁。朝鲜的黑客并不只是攻击金融机构。2014年，被怀疑为朝鲜黑客的人攻击了索尼影业公司，报复索尼公司出产的一部虚构金正恩受到刺杀的电影。2017年，朝鲜用想哭勒索软件发动网络攻击，瘫痪了全世界很多公司和政府部门的运作，包括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金英哲在星期五抵达白宫，向美国总统川普递交金正恩的亲笔信。之后，川普总统宣布川金会将如期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办。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的这个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我们知道呢，金英哲是在这个星期五，6月1号的中午1:13抵达了白宫。那么是由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还有白宫的这个办公厅这个主任凯利将军亲自出面迎接，然后将他带到了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会见了川普总统。那么之前呢，其实有很多的媒体在揣测说，不会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见他，而会在这个外交礼宾厅当中见金英哲，因为呢，毕竟朝鲜是一个带有敌意的国家，而通常美国总统只会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接见友邦的元首。不过呢，川普总统今天是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接见了这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副委员长金英哲。那么金英哲呢，他们今天两个人谈话长达一个多小时，一直到2:38才结束。之后呢，川普总统亲自送金英哲上车离开。然后呢，他告诉记者说呢，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过去两天呢，持续的与朝鲜的官员进行沟通。然后他宣布了川金会正式的恢复，将会在6月12号正式的如期在新加坡举办。那么川普总统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将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会面，你们会了解相关的情况。蓬佩奥去了2天，我们对他的人民了解了很多，我觉得这将是一个过程，我从来没说过这将只是一个会面，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正在确立的关系是正面的。那么川普总统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呢，他说这个会，其实这个会谈呢，或川金会其实并不会只有一次，那么是会进行一个多次的会谈，也不会在第一次就签协议。那么这跟他之前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之前的白宫官员呢，包括了白宫的国安顾问，包括了白宫发言人桑德斯，都多次的说要朝鲜必须有个前提，就是要符合所谓的这个完整的、完全的、可核实性的，而且不可逆转的无核化，那么这个川金会才能够成型，并且希望川金会之后能够签署一个无核化的协议。但是川普总统今天亲口说了，6月10号的川金会不会签任何的协议，并且呢，希望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慢慢的来推动朝鲜的无核化。那么这个川普总统他也说了，他说呢，之前并不是他来取消川金会，而是这个朝鲜方面发布了一个这个措辞强烈的声明，那么他只是回应这个声明而已。那么今天大家当然也问到川普总统说，是否真的相信朝鲜要无核化？川普总统说，他相信金正恩无核化的诚意跟决心，他知道朝鲜想要这么做，他们也想要发展他们的国家。那么从接下来，川普总统还特别提到了美国的盟邦日本跟韩国，还感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说呢，他说关于核武器，我认为他们想这样做，他们想要事情按照计划发展，他们想要发展自己的国家，这毫无疑问。你知道，日本参与其中，韩国参与其中，而我们也参与其中。我们会在过程当中做的很多，让它不会发生。你可以看到很多正面的事情正在发生，包括中国。我想你们看到有关于习主席做的很多正面的事情，他在这方面帮了我们很多。那么川普总统呢，他也说了，他说今天呢，金英哲本来只是要来递交金正恩的亲笔信，但是呢，他也没料到居然会变成一个将近2个小时的会谈。那关于这封亲笔信的内容呢，川普总统说他故意没有在金英哲的面前打开这封信，他认为说呢，他看了这封信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惊喜。那么他也告诉记者说呢，或许有一天他会决定公布这封信的内容给媒体知道。那么他也说呢，他说现在呢他跟金英哲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谈的，他说几乎谈到所有的事情，也谈到了制裁。那但记者问他说，除了这方面你说所有的事情，是否也包括朝鲜的人权议题？川普总统却说他今天并没有谈到人权的议题。那么说到这个制裁方面呢，他也说他相信这个朝鲜无核化的决心。那么现在呢，他认为说他自己跟朝鲜的关系已经这么好了，他也不想要再提所谓他之前常常说的最大压力这个字眼 maximum pressure。 他说呢，现在关系这么好，不要再提最大压力了。那么川普总统最后也提到了，他说在川金会之后呢，也希望这个朝鲜跟韩国之间能够签订这个终止朝鲜战争。那么这方面是需要美国来签署的，因为当时是美国签订这样的一个协议。他就说呢，对啊，我们美国只要来决定签一个文件就可以了。那么他也认为说，中国方面也会想要看到川金会出现正面的结果。他认为中国以及习近平方面都会认为说川金会有正面的结果，都会是好的。那么呢，之后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回到住处之后，出来跟他的女儿这个伊万卡川普，还有他的这个儿子 这个小唐纳德川普还有蒂芬妮川普呢来到了这个白宫的外面，然后就登上了陆战队一号前往大围营度假，那么也不再继续回应有关于记者问的朝鲜方面的讯息。不过呢，目前可以确定的就是6月12号川金会确定将会在新加坡如期举办。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社交媒体平台上日前流传出刘霞的最新音频，显示她在软禁状态下的精神状况。音频也透露出刘霞或许有望出国的信息，不过对此有的抱有希望，有的表示怀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最新音频，是他和身在德国的流亡作家廖义武5月25日的一段谈话录音。他们之间的对话有别于不停顿的那种对讲，其中有多处空白无声，或者刘霞不断哭泣以及在屋内做事的声响。
上次说那个死的把我给把我给就给在这个触电一样。
那我死了就不麻烦任何人了吗？你想一切都那么容易，我在这能像自由人那样活着，我会一定就要出去吗？
嗯，
对不对？
对对对。
不是看着每天都是警察跟着进去，一屋子监控器什么，所有东西都不那什么，他能让我出去找自由吗？是不是我在这边也有很好的朋友？是不是这有时候把人逼得没得选了？
廖义武在网上发文说，刘霞在通话当中还说，爱刘晓波就是重罪，就是无期徒刑。有网上评论说，听录音才能够开始体会刘霞的绝境和绝望。通话当中，廖义武劝刘霞等到7月份看当局怎么说，因为警方有人表示，刘晓波7月的忌日之后肯定放他走。对此，流亡台湾的中国诗人贝岭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可以理解中国政府的担心，甚至说他的害怕吧，害怕他所谓的被利用。所谓的利用，就意思因为他是刘晓波的遗孀，任何一个人会想到刘晓波怎么走的。他其实他们最担心的是他会把刘晓波最后日子的细节说出来，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最后陪了他1个月左右的人。
报道说，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在北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的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有关刘霞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国将尊重司法和执法机关依法采取的行动，但同时我们必须尊重人道主义，并且遵循人道主义的原则。关于个别案件，我们希望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一般认为这是中国高层关注刘霞问题的表态。对此贝岭说，
我想希望中国政府遵守私下的承诺，就让刘霞离开中国，去国外好好去德国好好的疗养，能够让他不重复刘晓波不幸的一生。这就是刘霞想告诉所有的人，他不是政治人物，他只是一个政治人物的妻子。中国政府真应该按照李克强总理所说的人道主义，来让他选择一个他想去的地方，开始他新的生活。
邹幸彤是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关于刘霞最新音频，他在星期六下午一次有关6次的活动当中对美国之音说，
没有任何理由乐观，因为他其实已经欺骗了他好多次了。自由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去兑现的，如果你没有足够强大的压力给他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在拖他，在用一些根本不会兑现的诺言来稳住他。那其实我感觉现在其实除了国际社会啊，然后我们香港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其他政府要给更加大的压力，才会有可能有任何的希望。你依赖所谓官方的好意是没有可能的。
廖义武本人发文也表示，默克尔这次访华虽然见了李文祖等人，并且表示想与刘霞接触， 但是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劳工部宣布，五月份就业继续的增加，增加了22.3万个就业岗位，使得失业率降到3.8%，成为18年来的最低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的平均小时工资比去年同期上涨2.7%，年增长率略高于四月份。但是，工资增长幅度仍然低于失业率如此低的情况下通常出现的幅度。报告还显示，就业市场也让更多美国人受益。高中毕业生的失业率跌到了3.9%，为17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黑人的失业率创下5.9%的历史新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华盛顿美国海岸警卫队总部发表讲话时，高调宣扬这个数字。
We have reached yet one more historic milestone.
我们已经到达了又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刚刚宣布的失业率为3.8%。另一个历史最低水平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以及西语裔的失业率创历史新低。我非常荣幸，顺便说一下，对美国女性来说，失业率是19年来的最低。
一些经济学家担心，川普政府在贸易方面的强势行动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政府周四决定对来自欧洲主要盟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和铝进口征收关税。本周早些时候，他威胁要对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尽管川普自3月份以来已经发出过这样的威胁，但迄今为止大多数雇主还没有停止招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一些贸易伙伴纷纷表示，要对川普总统的征税决定进行报复。川普总统决定从星期五开始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些来自这些国家和团体的进口钢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川普总统多次表示，采取这些措施对于保护美国重要制造业的就业和产业非常必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一家小型制造厂里弗戴尔冶炼厂首席执行官认为，关税给他的企业以及渔业和保安行业的客户带来痛苦。这家工厂在波士顿西边，距离波士顿有1个小时的车程。这家工厂需要进口钢材来制作捕捞龙虾的笼子和高科技围栏材料。关税会导致进口钢材价格上涨，使他们更难与中国和意大利的对手竞争。竞争企业研究所的分析师瑞安杨表示，关税也会影响美国人的生活。
这确实会造成一定的不确定性，除了工作岗位的损失之外，很多家庭都会面对一些难题，比如怎么付房租。如果没有钱，同时还要付电费和水费，那么先付哪一个？对这样的问题，总要做出解释的。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美国要征收的关税完全不能接受，并表示要进行报复。加拿大外长弗里兰与特鲁多一起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新的关税。
针对这些措施，加拿大打算对166亿加元的美国的钢铝和其他产品征收关税，这相当于2017年受美国关税措施影响的加拿大出口总额。美国对加拿大人每征收1美元，我们就要对美国商品征收同样多的关税。
墨西哥经济部长也表明了类似立场。
今天我们宣布，在商品流通所受影响方面，我们将采取与美国关税对等的行动。
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征收关税的决定在许多方面都是错误的。他警告说，经济民族主义导致战争。白宫表示，总统的行动部分是为了支持国家安全，但分析人士瑞安杨表示，这一论点站不住脚。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美国的这一举措标志着世界贸易糟糕的一天。他说，欧盟别无选择，只有启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案，并对美国的多种出口产品征收关税。美国还与韩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谈判，达成了出口配额或数量限制， 并对这些国家实行了永久豁免。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新加坡出席2018香格里拉防务对话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6月2号表示，中国要为在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承担后果。他说，如果中国不找到一条同所有利益相关国家更密切协作的途径，中国将会继续自食其果。与会的中国官员表示，希望中美之间的竞争不要发展到对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在杨明在新加坡的报道。
在星期六上午举行的2018香格里拉对话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发表了题为《美国的领导和印太安全挑战》的演讲。马蒂斯在谈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作用和安全挑战时，特别提到了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一些岛礁上军事化的举措。他说，我们的印太战略对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产生影响，我们明白中国在未来几年将面临一连串的挑战和机会，我们准备支持中国的选择，如果这些选择促进这一动态地区所有国家的长期和平与繁荣。但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与我们的战略形成鲜明对照，让我们对中国广泛的目标提出质疑。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上的军事化，包括部署任何舰载导弹、地对空导弹、电子干扰系统，以及最近轰炸机在武迪岛（中国称永兴岛）的降落。马蒂斯强调，尽管中国声称的与之相反，部署这些武器系统与军事用途有直接联系，目的是恐吓和威胁。他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军事化，也同习近平主席2015年在白宫公开宣称的他们不会采取这些行动的说法恰好相反。马蒂斯说，正是基于这些原因，而且作为对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最初的回应，上星期我们取消了中国海军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因为中国的行为与世界上最大的海军演习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和目的相悖。针对议会代表提出的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美国必须要接受吗的问题，马蒂斯表示，中国无视国际社会要承担后果。他说，美国坚定相信国与国交往时要本着非强制性的精神，竞争没有错，立场强硬没有错，但在涉及中国在南中海的行为时会有后果。马蒂斯说，如果你两个月前问同样的问题，我会说我们在尝试着保持同中国的合作立场，我们邀请他们参加世界最大的军事演习环太平洋军演，但是在四个星期前我们所看到的是该对他们说要承担后果的时候了。世界最大的海军演习将不会有中国参加，但这相对来说只是一个小的后果，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大的后果。马蒂斯指出，如果中国不找到一条同所有利益相关国家更密切合作的途径，中国将会继续自食其果。马蒂斯说，根据国际仲裁法庭的认定，南中国海水域对美国来说是自由和开放的太平洋。自由意味着对无论大小所有国家的自由，在国际领空和国际水域航行，这是传统和既定的看法。他说，我们并不是仅为美国自己要航行自由，而是为了无论大小的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与会的中国代表、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赵小卓大校向马蒂斯发问说，几天前美国军舰驶入中国领海是违反中国的法律，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这是美国以航行自由行动为名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希望马蒂斯对此作出评论。对于中国所说的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内展开航行自由行动，马蒂斯回应说，我们并不认为通过传统上是国际水域的举动是军事化，我们认为这是重申基于法治的秩序。马蒂斯还强调，中国应该并且的确在影响国际体系上有话语权， 中国所有的邻国也应该在影响中国的作用上有话语权。美国将持续奉行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注重实效的关系，在可能的时候进行合作，在我们必须时激烈竞争。与会的中国代表团发言人、中国军事科学院退役少将姚云竹在马蒂斯防长演讲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
我觉得马蒂斯刚才的讲话中关于和中国发展关系是两句话，一个是能合作的时候合作，一个是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如果是本着这样一个精神的话，中美两军关系会有挫折，也会有竞争，也会有合作。我们只是希望这种竞争不要发展到对抗。
姚云竹还表示，中国的一贯原则是在压力下保卫自己国家利益、领土主权，同时也致力于稳定南中国海地区的形势，让该地区成为一个和平和发展的海洋，也在和东盟进行行为准则的谈判。他说，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能顶住，并且同时中国也不会改变既往的和平解决方式。由中国军事科学院主办的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赵小卓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间隙对媒体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南中国海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加快，美国将亚太司令部改为印太司令部，以及美国提出的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集团，这些举措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制衡中国快速的崛起。
而且这个拖住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那经济上，贸易战是其中一部分。台湾问题，你看最近这一两年来，台湾问题上有很多动作，这是一部分。那下一步急了之后，那最好用的可能就是军事手段。军事手段可能是见效最快的，它也是当然是带来问题更大的。下一步就是美国它会怎么拖住中国，或者是美国采取什么措施呢来迟滞中国崛起啊？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度关注。
赵小舟说，美国要采取军事手段并非意味着中美两国要打一仗。他说，美国有很多手段可以使用，比如说加强军事部署、航行自由行动、加强同盟国的军事演习等。赵小卓大笑说，美国过去的航行自由行动主要在南沙海域，但最近已经进入西沙海域，军舰也从一艘增加到两艘，从驱逐舰发展到巡洋舰，从公海发展到中国岛礁12海里之内。有分析认为，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即将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会谈，可能会进一步缓和已经趋缓的朝鲜半岛危机。如果美国和朝鲜之间会谈能够取得重大进展，美国在朝鲜去核化问题上对中国合作的需要可能不会像前一段时间那么迫在眉睫。在朝鲜半岛危机降低的同时，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分歧可能会越来越显得突出。科恩从1997年至2001年在克林顿总统政府担任国防部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曾经承诺中国不会在南中国海的岛礁上进行军事化，但事实上中国在这些岛礁是进行了全面军事化，这让外界质疑中国的诚信，做出承诺又背弃承诺。他说，如果这是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性质的话，前景堪忧。科恩指出，美国说我们不会危及我们已有的法治，我们能享有航行自由，没有任何国家能阻止美国航行自由，所以我们派军舰去中国军事化岛礁的海域航行，这可能会招致中国的回应，但美国已经为中国的反应做好准备。这位前美国防长表示，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并不是要围堵中国，中国永远不会被围堵，美国也不应该设法要围堵中国。他希望美国的行动能够约束中国。他说，中国是个巨大的经济大国，也会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因此美国应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崛起的大国要对付一个现有的大国。因此如何降低两个大国走向战争的能力，需要外交谈判，需要美国和中国的善意，用正确的方式解决争议。他说，美中之间能够找到解决冲突和竞争利益，而不应该付诸炮舰外交。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二号表示，应中国的邀请，他将于本月底访问中国，就两军共同关心的问题同中方举行会谈。美国之音杨明，新加坡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马来西亚新任总理马哈蒂尔本星期宣布将取消筹建中的吉隆坡到新加坡的高铁项目。此前有报道说中国在这一项目的招标过程中被内定中标。另外，马哈蒂尔还公开质疑中国承建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表示将跟中国重新谈判。这是继中国在欧洲的高铁项目以及在巴基斯坦、尼泊尔和缅甸等国的大型水电项目被调查或者是取消之后，习近平所倡导的一带一路遭遇的最新挫折。那么为什么一带一路项目在多个国家遭到调查和取消？中国从中能够吸取什么教训？做客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的嘉宾对这些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呢，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他认为马来西亚在五月份经过大选之后选出了新的总理马哈蒂尔，这说明马来西亚是以选票对中国说不。他说
马来西亚的大选是声称这个60年以来的第一次变天，是一场海啸，是一个政治震荡。那么这个反对党在野党是第一次执政，虽然带领反对在野党的是一位年迈的92岁的这个老总理，以前当过总理的这个马哈蒂尔，但是反对党希望联盟推出他是代表反对党，来击败了这个国民阵线纳吉布所执政的。那么这一场政治变天，这一场政治海啸的最大的背景就是中国两个字，中国是关键词。因为马来西亚必须回答一个问题，究竟是这个拒绝还是欢迎中国？那么大选的结果给了这一个可以说全民公投，回答出来了对中国说不，最重要的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说不，那么对中国的腐败文化说不。因为马来西亚是中国习近平一带一路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项目中的第三大落脚点，那么他的大量的资金投向马来西亚，像刚才马哈蒂尔所宣布取消的新马高铁这个高速铁路啊，价值就是170亿美元，由中国来投资，中国来承建。那么在重审的这个东海铁路啊，也是中方承建，中方贷款。那么这个东海岸铁路他们是没有用，而这个新马铁路会构成严重的债务。而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它制造的三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债务。它第一个问题制造的是中国获利，中国有90%的利润获利。第二个就是给国家所在国家带来不可负荷的债务。再一个是个腐败文化，那么债务已经迫使很多国家交出了主权，比如斯里兰卡因为一个港口这个欠中国的这个债务10亿无法如期归还，最后就把这个港口的所有权交给了中国，中国就拥有了这个港口，而且要军事化，包括这个非洲国家吉布提也是这样。现在一共有10几个国家面临同样的情况，说马来西亚是个高债务的国家，1.8万亿债务，说马哈蒂尔采取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是挽救马来西亚这个债务，而其中一个重大的债务就来自于中国，停止这些重大的项目，尽管付一些违约金，但他在债务上给马来西亚缓解是一个明智的举措，而且这是大选的背景，他必须这么做，也对得起他的承诺和这个选民支持他的这个选票。
那么落败的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已经受到了腐败调查，据说他极度的亲中，如果纳吉布的腐败案定罪，会不会把中国牵出来？对此呢，这个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他认为对纳吉布的调查可能会暴露出中国输出腐败的真相。他说
现在大选一结束，这个落败的前总理纳吉布就被限制出境，而且马上受到司法调查。那么现在在他家里已经超出大量的现金和珍贵的物品等等，那么他现在可以说是相当于一种取保候审的过程中。那么纳吉布这个他和他的家族的贪腐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个贪腐会不会牵涉到中国，我认为可能性非常大，我认为可能是几乎是100%的会牵涉到中国。因为纳吉布家族他在执政过程中表现出极度亲中，按照这个马来西亚人民的说法，就是他想把整个马来西亚卖给中国，相当于这个在卖国，而且这个马哈蒂尔在竞选中一个口号就是马来西亚不是中国的一个省，要从中国夺回来。所以这边有很多项目，除了刚才提到高铁项目，其中一个非常可疑的项目叫做森林公园。 这个森林公园所建立一个森林城市一样的这么一个大规模的这个一个地方，而且这个项目居然资金高达投资高达2500亿美元，多数来自于中国，其中60%的股权归中国一个叫碧桂园的公司，而这个碧桂园的公司表面上是好像广东的一家民营企业，实际上背后是中国政府。马哈迪尔就指出，这个项目所产生的所谓的高尚住宅，平均价或者是最低价是25万美元以上，马来西亚本地人根本就承受不起。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一年是16000美金，马来西亚没有这个购买力，马来西亚人民这购买的是外国人，什么人？就是中国人。事实上在这个项目中有一个猫腻，就是规定呢，外国人如果购买这个项目可以入籍马来西亚，其中就是这个预定了70万中国人会迁到那里，而且会成为大马公民。这里面我怀疑大多这70万人就可能是中国官员、高级官员的家属、子女和他们的亲属，可能是大举逃亡，携资产逃亡。说这个项目是重大的腐败陷阱，不仅是马来西亚纳吉布有腐败陷阱，而中国政府的官员也有腐败陷阱。我想随着对纳吉布的调查曝光，相关的中共这个输出腐败文化，尤其在马来西亚的这个腐败文化影响马来西亚政局，干涉马来西亚内政，这些丑闻会大白于天下。
那么为什么很多马来西亚民众对于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感到反感？这种对中资的质疑好像并不光是存在于马来西亚，不少的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众呢也对中资提出质疑。那么对此呢，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他认为，中国给马来西亚提供的钱有很大的猫腻，他说。
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很多国家老百姓对中国的投资项目都常常很反感。那么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当地权贵从中捞宝了，第二是对当地民众没什么好处，三是这些国家将来会因为欠中国债务而受制于中国。那么三者结合在一起，很容易让当地民众怀疑说，那些接受中国投资项目的政府权贵可能就是为了受贿而接受这些项目的。那么这一次马来西亚的这个两个铁路项目，据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报道，又发现了很奇怪的蹊跷的做法，就是中国为马来西亚那个东部铁路所提供了170亿美元的贷款，这是提供给马来西亚政府，所以马来西亚政府需要还的，但是这笔钱并没经过马来西亚政府部门之手，就是说马来西亚的财政部没拿到这笔钱，这笔钱被存到海外去了，而且呢是按照预定的时间表而不是实际的工程进度，直接就拨付给承建单位中国的交通建设集团。所以根据南洋商报的这个报道看起来呢，这种做法是极为反常的，疑点重重，他的前总理纳吉可能从中上下其手，而中国的上述特殊安排很可能为马方和中方的双重腐败提供了便利。
那么除了马来西亚，还有巴基斯坦、缅甸、尼泊尔、泰国等国也都先后的取消或者是叫停了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一带一路在欧洲的高铁项目也因为招标过程不够透明而被调查。那么为什么一带一路项目在多个国家接连的受挫？除了各国经济和政治条件之外，有没有共同的原因？对此呢，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他认为，一带一路的三块与三高都存在着一些个问题，他说。
一带一路项目的各国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不透明，因为这是中国国内商业特色出口了。中国的公司出国搞一带一路项目，办法还是国内那一套，就是花钱把投资项目所在国的关键人物搞定。那么这样的话呢，中国公司不但能够很快的完成上面交下来的任务，而且自己也可以从中呢中饱私囊。所以中国的这种一带一路项目在境外有三个块，算是好处吧。三块，第一个是协商快，一谈就成了，因为底下付了钱的；第二签约快；第三上马快。同时还有三高，第一项目定下来的成本投资很快要有追加成本，所以追加成本高；第二是项目定规定的，甚至开始动工了，但被推翻的概率也高；最后是贷款变成坏账的可能性高。
对，
但是呢有一点，这个其他国家的企业是真正的私营企业，如果到这个开发展中国家去建项目失败了，公司要破产的。那么中国的独特性在于，参加一带一路的项目的基本上是国企，花的是国家银行的钱，失败之后呢，国企不会破产，而是由中国老百姓一起来付账。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VOA。
美中贸易的摩擦趋于缓和之际，白宫本星期再次威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他的北京之行将面临怎样的前景？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对就此呢采访了华盛顿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索拉布古普塔，他对美中贸易摩擦以及制裁中兴等问题进行了解读，下面是详细的报道。
大概一周以前，我们以为贸易战已经被搁置了，但是随后白宫又表示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方对此的回应是要坚决维护自身的利益。来给我们解读一下目前的情况，贸易战又恢复了吗？这对商务部长罗斯的中国之行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My view is that the trade war is placed on hold.
我认为贸易战是被搁置了，中方在贸易战的问题上已经看到转机。目前为止，双方仅达成了宽泛的原则性共识，这些共识需要被落实。其实，商务部长罗斯去北京就是为了落实具体细节。美国和川普政府不想看到的是，在谈判进行到落实阶段的时候功亏一篑。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id not want to do is release its foot from the pedal while this implementation stage related negotiations are ongoing.
所以还要威胁施加关税，这样从罗斯部长的角度看，谈判就能取得成果，而且针对每个领域每个产品的协议都能在北京最终敲定。
Sector by sector and product by product contracts can actually be finalized in Beijing.
So do you think that the,
你认为问题的根源是贸易逆差吗？是知识产权保护吗？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
What is the root of our problem?
Frankly,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relates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hina's foreign.
坦白讲，问题的根源和知识产权及中国对待外国直接投资的做法有关。从根本上讲，这不是贸易战，不是逆差的问题。如今中国想成为先进的制造大国，我认为中国急于追求价值增值，想走捷径。
Raise up the value added ladder and take shortcuts by going ahead and acquiring U.S.
中国收购美国的科技公司，也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美国公司进驻中国时分享科技和知识产权。在过去3到5年里，很多中国资本在海外收购资产，收购科技领域的资产，这引发了很多忧虑。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hinese money moving out in terms of acquiring Western assets, technology embedded assets, and this has raised a lot of fears as to how China is going about.
中国想怎样成为先进的制造强国？中国的做法是否是反竞争行为？因为很多收购科技公司的资本来自中国政府而非个人，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市场，因此引发了西方的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你的文章中，你把邓小平开放中国的经济和习近平面临的机遇做了一个类比。你说习近平有开放中国投资的机会。在文章中你写到，投资方对于外资企业的多数所有权和对知识产权的完全掌控是必要的。为什么这么说？
Why do you say so?
Now, China is in this race to become an advanced technology superpower.
如今中国正进行成为科技强国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向邓小平时代学习，需要让外国人来中国，保持对他们投资的所有权，对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因为美国这些他们就不会进驻中国，或者他们只会投资，不会带来尖端科技。
That cutting edge, because advanced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is so driven.
因为科技领域的制造业要靠知识产权带动，所以如果中国想成为制造大国，这是必要条件，不能走捷径，否则从长期来看是难以维持的。
The superpower that it aspires to be, and not do it on the cheap or through shortcuts, and which I frankly feel will not be sustainable into the longer run.
Some people expected that Secretary Ross might make a deal with China on lifting the ban on ZTE.
有报道说，罗斯部长此行有可能和中国就中兴的问题达成协议。川普总统似乎有意解除对中兴的销售禁令，但是也遭到了反对。你怎么看？你认为罗斯部长会与中国签订协议吗？
Do you think Secretary Ross will make a deal with China?
My take on this is, yes, I think the wa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Secretary Ross
我的看法是，是的，我认为川普政府和罗斯部长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会与中国签订协议，而且会尽快签署。在这方面，我认为国会的做法有些不负责任。国会和媒体把这件事描述成中兴在进行严重的犯罪，销售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产品。中兴现在并没有，以前是这样，他们因此被惩罚。现在中兴只是没有完全遵守和解协议，这是次要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So the issue is actually not so serious, but a fairly marginal, an important issue, but not something which absolute national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has made.
当然也很重要，但和国家安全并没有关系。我认为，针对中兴没有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问题，现在商务部对中兴的惩罚是极其严厉的，基本上就是让中兴停产。我个人认为，这更多是贸易谈判中的手段，不是真正想要制裁。
Now, that I thought was an extra, I personally felt it was more to do with leverage in the trade negotiations rather than actually go ahead and impose that punishment because it was a very draconian, and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re's a lot of Americans.
因为惩罚太严厉了。要知道，很多美国公司在中国也有投资，中国政府也可以一样不讲常理，对美国在华企业进行同等惩罚。这关系到很多美国公司，所以我认为目前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美国是更大的赢家。我认为国会没有以正确的视角进行全盘考虑，过度纠结于国家安全问题。以前中兴有这个问题，但现在不是这样了。
So with all that in mind, is it correct to understand?
这么看来，可以理解成对中兴的制裁其实也是川普总统交易的艺术吗？你对川普总统制定政策的风格是怎么看呢
？His policy making style.
It is a little bit of an art of the deal. It is a little bit of a risky play.
有点这个意思。坦白讲，这也是一次冒险，但川普总统可能掌握了并深刻理解了一点。习近平无论如何都想和美国保持紧密而稳定的关系。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以后会成为超级大国，会成为先进的制造大国，会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但现在还不是。中国去年人均 GDP 不到$10,000，这是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中国不能承受美中经济、贸易、投资关系被干扰的代价。我认为川普总统拿准了这一点，他知道他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可以从中国得到更多的利益。我认为美国就是这样做的，也许这可以算是一点交易的艺术吧。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媒体最近广泛报道了一起发生在纽约州的啃老族案。这个案子的起诉方是一对美国夫妇，他们对自己的儿子住在他们的家中到了忍无可忍，甚至诉诸法庭的地步，但是这位儿子觉得父母以这种方式把自己扫地出门太不近人情。那么美国的法律对待请不走的家庭成员实施强制清退令有什么样的规定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近来一起发生在纽约州卡米卢斯镇的案子在全美引起强烈反响，以至于各大新闻机构竞相报道。5月22日，纽约上州法官唐纳德·格林伍德作出裁决，下令该州居民迈克尔·罗通多从他父母的家中搬走。迈克尔现年30岁，离异，育有一子，从事信息工程方面的工作。 八年前他搬回自己的父母家中居住，但是从来没有交过房租，他本人因此被人说成是啃老族。与此同时，他还和前妻就孩子的探视权问题来往于法庭之间。过去三个月，迈克尔年逾六十的父母马克和克里斯蒂娜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多次以书面形式通知迈克尔从他们的家中搬走，甚至白送他$1,100的搬家费，并且对他未来的生活和就业提出了一些建议。在一直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他们就到纽约上州的高等法院起诉了迈克尔，希望以此彻底了结这个事情。这对一向重视隐私权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马克和克里斯蒂娜夫妇聘请了一名律师帮助他们打这场官司。律师向法官陈述说，他的当事人没有义务继续为已经成年的儿子提供支持，而且他们正在考虑成为空巢者，将这座大房子卖掉，搬到更适合他们的小房子居住。迈克尔没有聘请律师，而是代表自己在法庭上进行了辩护。他以法庭的一个判决先例说明，普通法要求房东在对房客采取清退行动之前，必须提前六个月通知其本人。迈克尔说，他洗衣和吃饭全部自理，没有给父母造成负担，而且他并不想永远住在父母的家中，而只是希望有更充分的时间搬家而已。但是格林伍德法官接受了他父母的法律依据，下令迈克尔必须在6月1日搬出去。迈克尔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责法官的判决蛮横无理，他说
The case that I cited applies to the situation. The case that my parents' attorney or somebody cited does not apply to the situation. So I'm going to appeal the case.
我提出的判决先例适用于我的情况，而我父母的律师所提出的判决先例不适合于我的情况，所以我准备提出上诉。
据纽约律师山农·麦克纳尔蒂介绍，美国大多数州都把成人的法定年龄定为18岁。一个人一旦成年，在法律上，父母就有权要求子女从他们家中搬出去，并且在经济上独立。但是过去一些年间，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一些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无法完全自立，因此就搬回到父母家中一起居住。问题是，有的父母愿意和成年孩子居住在一起，而且相处和睦，但是另外一些父母则是迫于无奈，允许孩子回来同住，而且在相处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麦克纳尔蒂说
This man, he's 30 years old, that he has no right to continue to live in his parents' house.
这名30岁的男子无权继续住在父母家中，即使交房租，父母也有权把他赶走。没有法律允许他人，甚至成年子女继续住在父母家里。
麦克纳尔蒂律师说，虽然纽约州的清退诉讼程序给予家庭成员以更多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且把他们的房租以外的其他安排也考虑在内，例如水电费用、清理草坪或其他家务劳动等等，但是迈克尔对家庭没有这方面的付出。纽约法学院教授安德鲁·谢勒进一步指出，在美国，父母和孩子为此对簿公堂非常不幸，但是十分罕见，所以才引起新闻媒体如此大的关注。他说，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房东和租房客之间的关系问题。纽约州法律把迈克尔这样的人称为获得居住许可的人，谢勒说。
In New York, you are what's referred to as a licensee.
他只是得到房子的居住许可，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租房客，因为他不支付房租，他从来没有签过房租合约，他住在那里是因为得到了房主的许可，他在这个房子中长大，就是从房主那里获得居住许可的人。在这个案子中，房权是属于迈克尔的父母的，他们有权取消他的许可。
谢勒教授补充说，假如一对夫妇出现类似的问题，拥有房产权的一方不能强行要求另一方从家中搬出去，因为这个问题不能通过清退程序，而必须通过离婚程序来解决，由法庭在评估双方的财产后决定房子应该归哪一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王云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已于星期六凌晨抵达北京，与中国展开第三轮贸易谈判。罗斯将在北京逗留三天，期间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部长级贸易磋商。美方代表团包括了商务部、财政部、农业部、能源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部门成员。美中在前一轮华盛顿磋商中，就中国扩大进口美国商品达成意向。罗斯此行预计将会向中方施压，要求中方做出具体的承诺。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五报道称，美方先遣人员在与中方举行的预备磋商中，要求中国签订进口大豆、牛肉、鸡肉、天然气和原油等长期采购合约，而中国则不太愿意做出承诺。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贸易纠纷问题上不断展现出一系列强硬姿态，宣布将在本月15号之前公布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预计本次磋商将会有一番激烈的交锋。香港多个政团星期六举办悼六四抗威权游行，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在中国悼念六四而被捕的人士。距离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9周年还有两天，香港支联会、社会民主连线、工党等团体大约30人由香港岛西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游行团体高喊悼念六四无罪、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曾经在国内悼念六四而被捕的福海路、罗富裕、张俊勇、陈冰、陈云飞等维权人士。悼念六四烛光晚会将会在星期一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办。西班牙在野党社会党领袖桑切斯星期六宣誓就任西班牙新首相。星期五，西班牙议会通过对前首相拉霍伊的不信任投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在马德里附近的王宫主持了宣誓就职仪式。桑切斯在350个议席的西班牙议会下院的不信任动议中获得了180票支持、169票反对和一票弃权。这是西班牙实行民主制40年来议会首次罢黜一个在任的首相。拉霍伊在此之前已经执政6年，上个星期西班牙法院判处他的中间偏右的人民党一些前成员贪污腐败罪名成立。美国卫生官员说，美国已经有5人死于大肠杆菌感染，美国出现了通过裸美生菜传播的大肠杆菌流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五宣布，继先前1人死于大肠杆菌感染之后，又有4人死亡，他们分别来自阿肯色、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和纽约等州。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说，全美35个州发生了197例大肠杆菌感染病例，原因是食用了带菌的裸美生菜，或者是与感染了大肠杆菌病毒的患者有过接触，至少有89人住院。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